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全澳洲房屋租赁空置率上升，澳洲发布人口贩运同强迫劳动等劳业报告数据。澳洲政府拒绝参加医美民融合工业协定，呼吁是超市仓库工人计划举行无限期罢工。澳洲总理与英国首相商讨推动制造核动力潜艇。澳洲平均薪酬性别薪酬差仍有11.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最新数据显示，对于澳洲房屋租赁市场的空置率上升，全澳空置率达到1.36%，创下自2023年7月以嚟的新高。其中，悉尼的租赁市场空置率大幅上升，升至1.57%。根据房地产数据公司 PropTracker 11月20日发布的最新市场观察报告，对于全国租赁空置率上升咗0.19%。其中，悉尼的空置率增幅位居全国第二，最升了0.31%，仅次于大耳文。大耳文以0.41%的最高增幅领跑全澳，其空置率达到1.39%。墨尔本同布里斯本的空置率分别录得0.18%同0.19%的增幅，空置率分别升至1.64%同1.07%。相比之下，阿德莱德的空置率仅增幅了0.07%。空置率目前为1.13%，霍巴特仍是空置率最低的城市，仅有0.82%的出租房空置，其次是珀斯，空置率为0.97%。虽然珀斯的投资者活跃增加了房源，但供应仍处于偏低水平。Globetrotter 经济学家弗拉克特表示，尽管受益的空置率同比上升0.21%，但同疫情前相比，全澳租赁房屋供应仍减少了35%。过去一年，州府城市租赁市场的空置率上升了0.33%，而地区租赁市场的空置率却下降了0.13%。同2020年3月相比，澳洲地区市场的出租房源减少了45%，而州府城市的房源减少幅度达32%。目前，全澳各地的租赁空置率仍远低于3%的水平。在租赁市场中，而呢一空置率被认为是健康水平，代表租户与房东之间的供需平衡。一份最新报告揭示，强迫婚姻、性奴役、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已成为澳洲最常见的现代奴役问题。隶属澳洲律政部的澳洲犯罪学研究所11月19日首次发布了关于澳洲现代奴役案件的报告性质和处理结果数据。数据显示，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6个月期间，联邦警方收到了150起关于涉嫌人口贩卖等奴役行为的举报。报告中最常见的案件涉及强迫婚姻，占31%，其次是性奴役，占25%，人口贩运占21%，同强迫劳动占18%。在150起案件中，约2/3的举报案件发生在新州52起、华惠州51起，昆州占报告案件的12%，共发生18起。在这些案件中，94%的受害者为女性，44%受害者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截至2022年12月31日，24名被告中就有22人因55项人口贩卖和现代奴役犯罪被起诉。澳洲犯罪学研究所副主任布朗博士表示，人口贩卖和现代奴役在澳洲没立足之地，澳洲在打击现代奴役方面需要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数据支持。2023年全球奴役制指数估计，在2021年的任何一日，澳洲有41000人生活在现代奴役中，这个相当于全澳每千人中就有1.6人处于现代奴役状态。国际人权组织 Worker Free 在分析不同国家现代奴役状况时说，澳洲不单止受到国内现代奴役制的影响，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澳洲从多个国家进口的部分产品存在现代奴役风险，其中涉及现代奴役风险的进口产品主要来自中国。2023年全球奴役制指数对澳洲进口产品的分析显示，电子产品、服装、太阳能电池板、纺织品和鱼类等商品都存在较高的现代奴役风险。近日，为打击现代奴役，澳洲已任命首位反奴役事务专员埃文斯，带领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打击包括人口贩运、强迫婚姻、强迫劳动等现代奴役问题。坎培拉消息，代理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11月20日表示， 英美盟约核工业协定同澳英美安全协定下的核动力潜艇安排是完全分开的两回事。他还回避了关于英国为什么认为澳洲应与英美两国签署民用核工业协定的问题。而就在此前一日，能源部长布云表示澳洲不会参加英美民用核工业协定，引发反对党的抨击。马尔斯姆直接回答有关澳洲是否要求不包括在英国政府一份相关声明中的问题。该声明正预计澳洲将会签署与英国和美国的一份民用核工业协定。这位代总理重申，我们不是该协定的一部分。这个是英国和美国之间围绕民用核工业合作达成的协定。官党政府正处于反对党的压力之下，他质问官党政府为什么没签署这项协定，因为澳洲在既无民用亦无军用核能力的情况下签署了澳英美安全协定，以及核动力潜艇。对此马尼斯辩称，两者完全分开是两回事。之前在巴富举行的 COP29 气候变迁会头上，能源部长布云拒绝了参加一项英国和美国签署的旨在从明年三月开始实现工业脱碳的核协议的呼吁。尽管英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预计澳洲将与其他30个国家一起加入，但肯基政府仍拒绝加入。综合消息，由于仓库工人计划从星期四开始就申请同工作条件谈判采取工业行动，圣诞期间维州和新州的顾客可能会发现当地污秽时出现空货架。上个星期，联合工人工会的1500多名成员同意在新州和维州4个污秽时分销中心采取无限期的工业行动，以提高薪水和工作条件。无限期罢工定于这个星期四开始，可能会影响诸如厕纸、牛奶、黄油、洗护用品和谷物等必需品的库存水平。受到影响的不单止是污秽时，因为其中一个分销中心仲向 Demers 和 BWS 商店提供葡萄酒和烈酒等酒精饮料。联合工人工会的成员认为，尽管超市的利润继续增加，但工人工资却停滞不前，这个导致了全国不断增长的财富不平等。工会要求年薪增长从10%增加到12.5%。联合工人工会国家秘书肯尼迪说，污秽时的工人需要增加工资来应对面临的成本压力。如果污秽时没有回到账面进行公平的结果谈判，这样其顾客在圣诞节期间会发现空空的货架。没人想这样，污秽时可以改变这样的预期。另外，工会还希望超市将其框架作废，理由是这个是一种不可持续且不安全的管理方法，它促使员工在已经非常危险的行业更加担心失业。肯尼迪说，污秽时的工人希望获得平等的报酬。在计划中的工业行动的领导下，污秽时集团供应链 Polyamorphic 表示，他们计划通过提高受影响的商店的库存水平，并加强其他分销中心的工作来管理运输货物，以支持受影响商店的购物者。Polyamorphic 发言人说，其主要优先事项是维持客户的供应，并非常致力于尽快达成协议，令到工人在圣诞节前享受到新工资的好处。坎培拉消息，艾尔巴尼斯总理在巴西与英国首相斯基贤会谈后表示，两个领导人重申了他们致力于推动澳英美安全协定安排下在合作建造核动力潜艇计划的进展谈判，并且他们没有在正式会晤期间讨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巴西举行的 G20 峰会上，当艾尔巴尼斯被问及他与斯基贤是否已非正式讨论川普即将到来的第二届总统任期时，这位澳洲总理表示川普一直是非正式讨论的话题。他较直接回答说，显然在正式的会场外，人们都在提到重点关注的政治问题。艾尔巴尼斯表示，他还会见了很多其他国际领导人，包括出席 MYKTA 伙伴国会议，以及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双边会晤。艾尔巴尼斯说，他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西班牙总统桑切斯进行了非正式会晤。根据对澳洲性别薪资差距的衡量，对于普通澳洲女性来讲，从今日开始，他们等于在从事无薪工作。新的研究表明，澳洲性别差距虽然仍然很大，不过正在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缩小，原因之一是促进工人权利的立法，包括更灵活的工作、结束薪资保密条款、扩大工作场所谈判以及公布性别薪资差距。澳洲工会理事会主席奥尼尔说，澳洲全职雇员平均周收入性别薪资差距是 11.5%， 这个实际上意味着与男性相比， 女性在一年中有42日相当于无薪工作。性别薪资差距 11.5% 的数字来自澳洲统计局，不包括兼职员工和加班收入。这个意味着比大多数人的性别薪资差距要大得多。数据表明，现任工党政府的改革步伐比前两党联盟政府快得多。澳洲工会理事会的一份新报告说，在联合工党政府领导下，性别薪资差距的缩小速度是上届两党联盟政府的三倍，每年下降 1.3%。澳洲工商会在提交的文件中重申其缩小男女薪资差距的承诺，因薪酬不平等是长期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同多原因的，是经合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2025年2月下旬，政府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机构第二次公布拥有100名或以上员工的私营部门雇主的性别薪资差距，亦将首次公布平均性别薪资差距，并将行政总裁薪资纳入计算中。澳洲近 80% 的行政总裁是男性，而这些职位通常薪酬最高。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